您啊，谢教士来传讲今天的信息《真爱之道》。
感谢神的话语，现在请谢教士来讲今天的信息《真爱之道》。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好，感谢主。
感谢主。
好，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来领受主宝贵的话。
我们在主日里面能够一起来领受主宝贵的话。
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是可谓圣经当中的经典。
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可以算是圣经经文中的经典。
我相信可能就算是不少还没有就说认识主的人也或许都在当中听说过这一段的经文的。
甚至一些未认识主的人都可能听过这段的经文。
就好像是最初我其实也是因为在我的同学的家里面看到这一段的经文。
我都最初在同学家里面看到这段的经文。
虽然当时我不认识神，但是我就知道能就是在里面有这样子的话语挂在墙上的人，他一定是有宗教的。
虽然当时我还未认识神，但有这样的话语挂在墙上面的，我相信他一定是有宗教的。
以至于当我的人生走到尽头，开始寻求神的时候，
以至于我人生走到尽头，开始寻求神的时候，
我就找到了这位的同学。
我就找到这位同学。
因为这段的话实在是很吸引人心。
因为这段的说话实在很吸引人的心。
人心里面都渴望有爱。
人心里面都渴望有爱。
真的是，无论在任何的地方，也都需要有爱。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需要有爱。
我记得在之前服侍的过程里面，
我记得之前服侍的过程里面，
有一天我常常站在门口，就是星期天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做招待嘛。
我好多时候都是站在门口那里来做招待。
那一天呢，那个的姐妹站在门口跟我跟另外一个姐妹站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跟我分享。
那天有位姐妹同另外一位姐妹分享的时候，她同我分享。
她就说，昨天晚上我还跟我老公在里面吵架。吵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在国家在选举。
闹咩咧？因为当时在选举。
好，两个人的政党不同。
两个人的政党不同。
所以在里面还在吵。
所以喺嗰度争执。
但是另外一个姐妹就很经典的回答，跟这个姐妹说。
另外姐妹就一个好经典的回答，佢就话：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系屋企系讲爱的地方。
不要为这些政治的这个立场不同而伤害了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哦。
不为了这些的立场而损害彼此的关系。
好，你可以看到，确实无论我们说在家、在公司、在教会、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需要有爱。
所以无论在家、在公司、在教会，无论什么地方都需要爱。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真爱之道。
所以我们藉着这段经文，今天来看真爱之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谢谢你，你就是那爱的源头。我们深深的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愿今天你的宝贵的话语也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宝贵话语当中深深的被主你来触摸，也被主你的爱来触摸。主，我们就感谢你，求主你就赐福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简单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看是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
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3章。
我常常说了，当我们看经文之前，我们应该看一下上下文。
我成日都讲噶啦，当我哋读一段经文时，我哋要睇上下文。
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12章的时候，当时里面是在讲什么呢？
咁哥林多前书12章嗰度讲乜嘢咧？
里面原来使徒保罗就在12章里面讲到各种的属灵的恩赐。
使徒保罗喺12章里面讲到各样属灵嘅恩赐。
比如说讲到先知，讲到教导的恩赐啦。
例如先知讲到或者教导嘅恩赐。
方言的恩赐啦。
方言嘅恩赐。
医病的恩赐啦，等等。
医病嘅恩赐诸如此类。
你说恩赐好不好？
你话恩赐好唔好咧？
好的。
好嘅。
重不重要？
重唔重要？
重要。
系重要嘅。
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里面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
所以保罗就话你们要切切求啦更大的恩赐。
所以就说恩赐要不要求？要。
我因此唔要求系要。
但是问题，你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最后的这一节里面，他讲到。
但问题就系你睇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最后嗰一节里面讲到。
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佢话：你哋咪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最妙的道是什么？
最妙的道是什么呢？
那就在我们今天看的十三章。
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十三章。
好，所以保罗在里面就表明了，就说没有错，我们应该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这个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却是要有爱。
没错，我们是要追求各样的恩赐，但最重要的是要爱。
所以你可以看到十三章承接上文，就是十二章的内容。
所以十三章是承接了上文，是十二节的内容。
一到三节就告诉我们爱的重要性。
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听爱的重要性。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刚刚十二章讲了这些属灵的恩赐，对吗？
刚刚十二章讲到一些属灵的恩赐，是不是？
所以当你一看一到三节的时候，
所以当你看一到三节的时候，
你留意观察经文。
你留意观察经文。
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也常常叮嘱大家要观察经文哦。
星期五晚的查经，我都是给大家听要留意经文。
你可以看到一到三节，它的那个经文都有一个 pattern 在里面的。
一到三节经文里面呢，它都有个模式在里面的。
这个的模式的时候，你就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它总是在里面说若。后面跟着一个的恩赐，然后却没有爱，就会怎么样？
这个模式就是若跟着一恩赐后边，跟着就没有爱。
那然后就会怎么样？
之后会点呢？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节。
所以睇到第一节。
他说若。
佢话若。
后面就是跟着一个恩赐，是讲方言的恩赐。
啊，呢度讲到后边嘅恩赐系方言。
啊，你看到第二、第三节同样都是我若第二节是若有先知讲到的恩赐。
第二节亦都同样，我若有先知讲到的恩赐。
第三节是若有那些的慈恩慈，就说很恩慈周济穷人的那样子的恩赐。
第三节讲到周济穷人的恩赐。
如果每一样的恩赐后面却没有爱，会是怎么样？
如果每一样的恩赐后边冇爱，系会点样？
所以从第一节里面。
所以从第一节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讲到他说，如果我能够说有方言的恩赐，
如果我有讲方言的恩赐，
哪怕我会说万人的方言，
就算我讲万人的方言，
就说连天使的话我都会说，
甚至天使的说话我都识讲，
却没有爱，
但系冇爱，
他就说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样。
就话我就是一个鸣的锣响的靶一样。
我们在这边可能比较少听到那些鸣的锣响的靶，对不对？
我哋喺呢边可能好少听到鸣锣响靶。
我记得在好些年前，我去参加一个 Rise for Hunger， 就是那样子一个 non-for-profit 的 organization。
好多年前咧，我曾经参加一个嘅Rise for Hunger 的 program。
在里面去帮他们包米，去专门把这些米呢就送到那些就是非洲或者是其他有需要食物的地方。
我在那里是帮助他们包米，在这些米包完之后就送去一些非洲有需要的地方。
大家很多人在里面一起来包米。
大家一起很多人在那里包米。
一包两包，一直包到五百包的时候。
一包两包，包到五百包的时候。
五百包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个锣，砰一下敲一下。
到五百包的时候，他就在床旁边敲一个锣。
给大家激励一下，热闹一下，好，然后包到一千，砰一下又再敲一下。
给大家一个鼓励，包到一千的时候又再敲一下。
但是那个响的锣其实是很单调的，没有太多的意义的一种的声音在里面。
那个锣其实系冇乜太多嘅意义，那个声音喺里面。
保罗在里面就教导我们。
保罗喺里面教导我哋。
爱不是只是单单口才。
爱唔系净系口才。
就算你蛮有语言的天才，
就算你系好有语言嘅天才，
你会把话教导得很动听，说得很动听，但是如果爱的话，也没有什么价值。
你将说话讲得好动听，但如果冇爱嘅话咧，就冇价值嘅。
第二节同样。
第二节同样。
第二节是讲到先知讲道。
第二节讲到先知讲道。
先知讲道就是说，就好像在里面，你很会教导，很会讲道，很懂得很多的一些的真理，知识又很全备。
就系话你好会讲道，知识都好全备。
但是如果你没有爱，
但如果你冇爱，
也是在当中算不得什么，
也都不算得什么。
好，因为你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人会因着真的是为了自己的那个的，让自己能够更加的伟大，好，在工作上大发热心，这样子的一个驱动力也让人能够很能够去做这些的事情。
有些人为了自己更加伟大，为了自己的名声可以努力的工作。
第三，周济穷人。
周济穷人。
同样，这里面保罗在里面点名说，人的善行跟神的爱是两回事。
表明了人的善行和神的爱是两回事。
我们说在神的爱里面必然会有善行。
我们说在神的爱里面必然有善行。
但是，人的善行并不一定出于神的爱。
人的善行未必一定出于神的爱。
人的那种的虚荣心。
人的虚荣心。
想要吸引人注意或者是博得人的赞许的时候，他也同样会做很大的这些慈善的事业。
为了吸引人的心或者他都会做很多的善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列举了这三样。
所以保罗在这里列举了三样。
就告诉我们。
就告诉我们。
如果这三样的恩赐你其实都没有爱的话，就没有价值。
这三样恩赐里面，如果里面都没有爱的话，就没有价值。
所以在里面强调爱的那种的重要性。
所以里面强调了爱的重要性。
教导我们在一切当中爱是最重要的。
告诉我们听，在一切里面爱是最重要的。
小小的年纪，我相信人心里面都知道爱是非常重要。
就算我很小的时候，我都知道人生里面需要爱。
你知道有一个小孩子。
知道有个小朋友。
他读小学。
他读小学。
在小学里面上数学课。那时候刚好在里面，小学老师在课室里面来教，他就说：“小华，你家里面有多少人？”
他个老师就话：“小华，你屋企里面有几多人？”
他说：“七口人。”
有七个人。
老师他说：“那么一个那个的派，好在里面来分七份的话，你得几分之几？”
如果里面一个有个派，你分七份的话，你拿到几多？
这个小孩子冲口而出六分之一。
这个小朋友说六分之一。
老师皱一皱眉头。
老师皱一皱眉头。
指着黑板。
指着黑板。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这是很浅的问题。你家有七口人，如果一个的派大派来分的话，你分的几分之几？
刚刚不是教了你咩？一个七分，你拿到几多份呢？
小孩子还是答六分之一。
小朋友仍然答六分之一。
那个老师就很气了，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圈，
所以老师就有啲嬲，咁啊喺黑板上面画咗圆圈，
划分七份，
好气愤。
那就是明明七分之一嘛，你家有七口人，为什么你会说是六分之一呢？
屋企明明有七个人，有七份啊嘛，点解你仍然讲六分之一咧？
那小孩子奶声奶气的在里面回答，
个小朋友就答，
他说我知道算学，
我知道算术。
但是我更知道我妈妈爱我。
但我更加知道我妈爱我。
如果吃派的话呢？
如果吃个派的话，
妈妈肯定会把她的那一份就给了我，所以是六分之一。
所以我妈就肯定将佢份俾埋我，所以六分之一。
好，所以你看，那老师也无言可答。
所以老师都冇话可，冇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小孩子在里面，他非常的晓得，非常的知道。
所以小朋友咁细，佢都知道。
有爱真的不一样。
有爱真的不一样。
你知道在天韵合唱团里面有一首的诗歌。
你知道天韵合唱团里面有一首诗歌。
它的题目叫做示爱。
它的题目叫示爱。
它的歌词前半部分的时候都是一些的问题。
它的歌词前面的问题都是一些的问题。
它就说天为什么蓝。
天为什么蓝。
草为什么绿。
草为什么绿。
什么使月亮放光。
点解月亮会放光？
什么使太阳温暖？
点解太阳会温暖？
花为什么香？
花点解会香？
鸟为什么会唱？
鸟点解会唱？
什么使人活着有希望？
乜嘢令到人活着有希望？
后面是他的副歌，在里面他就讲，他说：“爱使天蓝。”
后边有副歌，佢话：“爱使天蓝。”
爱使草绿。
爱使草绿。
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
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
他的爱使花香鸟唱。
他的爱使花香鸟唱。
因为爱。
因为爱
使人活着有希望，
使人活着有希望。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日，
宇宙都变样，
如果宇宙都变样，
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
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首的圣诗就把这个爱描绘得十分的传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份圣诗将爱描绘得很传神，
爱是那么的重要，
爱是那么重要，
使人活着有希望，
使人活着有希望。
再接下来，
接住落嚟，
四到第七节，
四到七节，
讲到爱的里面的具体的内容了。
讲到爱里面具体嘅内容，
爱不单单重要，是在上面一到三节里面告诉我们。
爱唔单止一至三节里面讲嘅重要性。
保罗在接下来四到七节，就是让我们知道那爱具体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保罗喺四至七节里面讲到，究竟爱的具体是什么？
虽然我们觉得爱看不见摸不着，很难形容，
虽然我们说爱看不到摸不到很难形容，
保罗就在这里面四到七节给爱下了定义。
所以保罗在四到七节里面将爱下了个定义，
让我们了解爱是什么，
叫我们了解爱是什么。
首先这个的爱他在里面跟我们讲到是对人的方面的，在第四节
开始第四节嘅时候系指导到人方面嘅。
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我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嫉妒。
好，然后在里面第五节在当中也有讲到。
第五节都讲到。
好，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计算人的恶。
不计算人的恶。
然后也有对自己的方面。
亦都有对自己方面。
讲到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讲到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第五节里面对自己的不做害羞的事，
对自己不做害羞的事，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然后第六节讲到，他就说啊，在里面的时候讲到这个爱的性质，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第六节讲到爱的性质，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也就是说，真正的爱心里面必定有真理存在里面，
即系话爱心里面必定有真理里面，
绝对不会包庇罪恶的，
绝对唔会包庇罪恶。
也就是说，有人以为他有爱心的时候，
就系话如果有人觉得佢有爱心，
当他看见他的弟兄或者他所爱的人在里面犯罪有错误的时候，应该在里面是来自，就说来提出的。如果在里面不加以劝告的时候，那是在里面包庇他的时候，这不是真爱。
如果你看到有个人或者你所爱的人有犯罪的时候，你不将他提出来包庇他，那就不是爱。
再接下来第七节，
接下来第七节，
四个凡，
四个凡，
也就是告诉我们，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
我们特别的留意这里面的这个的忍耐。
我们特别留意忍耐。
这个的忍耐，其实在第四节里面也有忍耐。
第四节里面都提过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
好，我们说第四节里面的这个忍耐，可以翻译成为宽容。
第四节的忍耐可以翻译成为宽容。
这个忍耐的价值是在乎恒久忍耐的恒久。
它的价值在乎恒久忍耐的恒久。
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我们忍耐的能力呢？
我们怎么讲这个忍耐的能力？
原来爱就是使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子持久忍耐的能力。
爱就给我们有这个持久忍耐的能力。
大家觉不觉得，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很挑战我们的忍耐宽容。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很多事情上面 都挑战到我们的忍耐和宽容。
特别是我这些急性子的人。
特别是啲性情急嘅粗嘅人。
也特别是在跟家人相处的一些小事上。
亦都系同家人相处一啲小事上边。
我跟大家分享，在我父亲去世了以后。
我特别同大家分享我爸爸去世嘅时候。
他去世了以后，我就答应，我说母亲，那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一下你哈。
咁佢去世之后咧，我就同妈妈讲，我会花更多嘅时间陪伴你。
我要刻意的抽时间来陪他聊天。
我会刻意抽时间同你倾偈。
因为年纪大了，一个人也很寂寞，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有人听他说话。
所以年纪大咗又我怕 寂寞，佢就需要人听佢讲话。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但佢一个唔好嘅习惯。
就是我们跟国内通呢都是用微信。
我哋通常都用微信。
微信呢，他就很喜欢把微信调成震动。
佢好中意将微信调成震动。
好，等我再打电话的给他的时候呢，他就总是坐在那里等我在里面打电话给他。
佢坐喺度等我打电话俾佢。
他懂得看那个时钟哦。
佢识睇个钟。
但是他就不懂得翻开那个手机来看。
但佢又唔拎个手机嚟睇。
他的手机震了好多次了，因为我打了很多次给他。
佢手机震咗好几次，因为我打几次。
他总是看着那个闹钟，他就想，为什么女儿怎么还不打给我呢？
佢净系睇个闹钟，够钟啦，点解女仲唔打电话俾我呢？
原来他自己调了震动。
原来佢自己搞咗震音。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发现我打了那么多次给他。
所以第二日佢就发现我打咗好多次俾佢。
他就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手机。
唔好意思，我冇睇手机。
老人家很固执，他很难改变他这个习惯。
老人家好固执，佢唔能够改变佢嘅习惯。
我就一次忍了，又再忍一次，慢慢的来操练我的忍耐。
我忍咗一次又一次，慢慢操练我嘅忍耐。
有时候确实会觉得很沮丧。
有时觉得好沮丧。
因为好几次都要拖哥哥姐姐来在里面转达，来让他看手机，看手机。
好多时候都要拖哥哥姐姐嚟转达个信息。
但是爱就是很久忍耐，
但爱就是很久忍耐，
要学习忍耐再忍耐，宽容再宽容，
要学习忍耐再忍耐，宽容再宽容。
我也很感恩，因为有这样子的操练的时候，
我也感恩有这个操练的时候。
在疫情来的时候，
当疫情来的时候，
大家都全部都要用 Zoom， 对不对？
大家都用 Zoom
都要在网上面。
就在网上。
那结果呢？我就要逐个逐个的教，以前教会里面的长者来怎么样子来可以上这个 Zoom 上面。
逐个逐个来教这些长者怎样上用 Zoom。
我相信梦儿就很有体会了哈，在里面这个不容易哈，在里面。
这个不容易。
但是就说当我教他们长者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多了一份同理心在里面。
当我同佢讲解时候，我就发觉自己多咗份同理心。
感谢主，这就是第四节里面说的忍耐。
感谢主，这个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忍耐。
第七节里面的这个的凡事忍耐。
第七节里面的凡事忍耐。
我记得看过陈中道牧师在里面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认为。
我记得陈中道牧师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认为。
第七节的忍耐更侧重于在受苦方面的忍耐。
第七节嘅忍耐更加着重于受苦方面嘅忍耐，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爱是为主来忍受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困难的那个的力量来的。
这个忍耐就是为主面对困难嘅时候忍受各样嘅困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的电影，这个 A Vow to Cherish。
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套电影 A Vow to Cherish。
在里面的时候，他是讲到一对的中年的夫妇，他们已经结婚二十多年了。
里面讲到一对中年的夫妇结婚二十几年。
孩子们都长大了。
孩子们都长大。
但是突然有一天，这个的丈夫开始发现妻子得了那个的老人痴呆症，就是阿兹海默症。他就慢慢的在里面那个记忆就慢慢的来失去。
他慢慢失去他的记忆。
他就变成就是开始两个人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挑战跟冲突。
所以两个人的生活就产生很多的挑战和冲突。
以至于差一点这个的丈夫就真的是想外遇了。
差啲那个丈夫就会有外遇。
但是在一次的听牧师讲到的过程里面，
第一次听牧师讲到里面，
让他再一次的回想起在昔日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所立下的那个婚姻的誓约，
令到佢回想起昔日佢哋两个人喺神面前有个婚姻嘅契约。
所以那一天他听完讲到之后，他回到这个的太太的床边，
所以嗰日听完讲到之后，翻翻佢太太嘅床边。
好，他就在里面再次的对着那个已经好像对他说话没有太大反应的太太，在里面来再一次的重复这个的誓约。
对住佢一个冇乜太多反应嘅太太里面重复佢嘅誓约。
跟他说，
佢同佢讲，
好，就说 婚约里面讲到，真的是无论是好或者是坏，富裕或者是贫穷。
所以这一番里面讲到，无论好是坏，是富裕或者贫穷，
或者是说疾病还是说健康，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都应该彼此相爱，
都彼此相爱，
直到死亡才把我们两个人分开，
直到死亡才将我们两个分开。
而且他在里面很坦白的跟太太说，
而且他里面很坦白的跟太太说，
他说直到目前为止，
直到目前为止，
我确实我认为我觉得照顾你是一件很让他很不喜欢很讨厌的一件的事情，
照顾你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
但是他对着太太说，他说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aking care of you is an honor. 好，是在里面是跟的是对着你的话，其实照顾你其实是一个的是一个的荣幸，是一个的特殊的殊荣来的。
但现在我告诉你听，照顾你是一个特殊的荣誉。
他说，他就跟神祷告，他就说，神啊，这张床就是照顾太太的这张床是一个my order， 是我的一个的，真的是一个的祭坛那样子。
而这张床就成为好像我服侍的祭坛一样。
我把我的太太，我所爱的这个的女人，真的是放在你的手中。
我将我所爱的太太，这个女人放在你手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弗朗西斯·培根也说过这样子一句名言，他说：“所谓永恒的爱，是从红颜爱到白发，从花开爱到花残。”
弗朗西斯·培根讲过一咁嘅说话：“所谓永恒的爱，是从红颜爱到白发，从花开爱到花残。”
我想这样子的，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誓约，已经很好的诠释了刚才四到第七节里面何为爱，对吧？
刚才的誓约就好好诠释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四到七节的经文。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爱的重要性，然后又看到爱的内容。
我们刚才看到爱的重要性，也都讲到爱的内容。
八到十三节讲到爱的永存。
八到十三节讲到爱的永存。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八节里面就讲到爱是永不止息。
所以第八节讲到爱是永不止息。
好，也就是说，爱是我们说永生神的一个的属性之一，是他的本性之一。
爱是我们永生神的本身的属性之一。
好，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在里面就用了先知讲道和说方言之能两个来跟爱来做比较。
所以你看到保罗用先知讲道之能和说方言之能来做一个比较。
因为保罗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两种恩赐没有错。首先，先知讲道在现在来说，我们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赐，几乎是最大的恩赐了。当然，按职分来说，其实最大的恩赐是使徒哈。
所以先知讲道之能似乎一个好大恩赐，但更大的恩赐就是似乎是使徒。
我们现在看的是哥林多前书。
我哋睇嘅哥林多前书。
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而哥林多教会呢，他就非常的重说方言的这个恩赐。
系写俾哥林多嘅教会，而哥林多嘅教会系非常着重讲方言的恩赐。
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强调，他说这些的恩赐有一天都会变成没有用处的。
而保罗在这里强调，这种讲方言的恩赐有一天都没用的。
所以圣灵会根据这样子工作的需要赐下恩赐的时候，恩赐也可能在里面是因着没有需要的时候而停止的。
圣灵也因着个需要赐下恩赐，有一天个需要不在的时候，恩赐也都没用。
知识，他在里面第八节，知识也必归于无有。
第八节讲到，这必归于无有。
好，同样也是告诉我们，在里面这些的知识在里面所有的这一切到最后也是变成无用了。好，在当中，唯有爱是不会过时的。
知识也必归于无有，唯有爱是不会过时的。
好，无论在地上在天上，我们都知道爱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爱是永不止息的。
无论在边度，爱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爱是永不止息。
到十一跟十二节，
十一、十二节，
保罗就用了孩子的一个的比喻，还有用了一个镜子的比喻。
保罗用了个孩子和镜子的比喻。
也就是说，孩子的比喻就是在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觉得在世上知道所有的一切，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就算你知道世界上的一切，我们其实就好像小朋友一样。
就说像小孩子一般的幼稚，其实你算不得什么。
其实好像小孩子这样的幼稚，其实不算得是什么。
因为等到完全的来到的时候，
因为当完全来到的时候，
好，就是说在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说任何的这一些的恩赐，任何的这一些的方言啊，先知讲道啊，或者真理知识，都好像是当作是孩子那样子的东西一样，就都全部都丢弃了。
这些东西无论方言还是先知讲到这些，都似小朋友的往事一样，都要丢弃。
唯有爱是永不止息的。
唯有爱是永不止息。
其次，另外一个镜子的比喻。
其次是一个镜子的比喻。
是比喻，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比较来说的。
讲到主再来，我们跟主面对面来讲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其实是很有限的。
讲到我们的认识是很有限。
就好像对着一面铜镜在里面观看一样，
好像望着一道铜镜。
你要知道，在保罗的时代，人的那个镜子不是现在你跟我们看的那个的镜子，那时候的人的镜子是用铜造的。
保罗时代的镜和我们今天的镜不一样，当时的镜用铜做的。
把那个铜擦得亮亮的。
将那个铜磨得很光亮。
好，拿来当成镜子。
用来当镜。
其实那种的镜子不能够把人照得很清楚的。
这种镜不能够照得很清楚。
好，所以他就是说在里面做这样的比喻，他说到主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他说到主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知道。
好，就全都晓得，全都明白了。
就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明白了。
而在结局的结论的十三节 ，sorry。
在结论的第十三节里面讲。
他就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三样。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没有错，就是说，因为信跟望这两种都是为着自己在里面得着好处的。
没错，信和望都是为了自己得好处。
你要知道，得了之后，这个信和望就没有以前的那样子的价值了。
当你得到之后，信和望就没有以前那个原本的价值。
唯有爱心不单单造就自己，也造就别人，并且叫神在里面得着荣耀。
唯有爱心不单单造就自己，造就人哋。
所以爱能够使别人、使自己，也使神三方面都得到益处。
所以爱叫人、叫自己、叫神三方面都得益处。
爱也无论说在今生、在以后我们它的价值。都是一样的，
所以爱无论是今生还是将来，佢价值都系一样。
不会因着时间、空间的转换而改变。
唔会因为时间、空间嘅转换而改变。
好，所以他在里面说，他说在这三样里面最大的是爱。
所以佢话喺三样里面最大嘅系爱。
你知道有一个的弟兄他在里面这样子说。
你知道有位弟兄佢咁样讲。
他说，所以信没有爱是冷酷的。
佢话信没有爱系冷酷。
望没有爱是可怜的，
望没有爱是可怜的。
爱是点燃信的灯，
爱是点燃信的灯，
是肯定望的光，
是肯定望的光。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爱，
我们就不会有那美好的日子，
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美好日子，
也就不会知道神是爱，
你就不会知道神是爱，
也不能够透过爱看见神，
也都不能够透过爱看到神，
并且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同埋得到同神有非常亲密嘅关系。
没有爱的人，
冇爱嘅人
是无法享有和知道这些的真理的，
系无法享有亦都知道呢种真理。
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四章的七到八节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话俾我哋知，
约翰在里面教导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约翰话。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或许在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难体会哈。
或者我们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体会，
但上上个礼拜六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上上个礼拜六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一个 很美丽的图画。
那就是那一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爱心哲熙在里面有一个从Maryland 来的那个的张传道他们一家三口。
我们一起跟耶稣爱心哲熙出去传福音当时有个张传道是 Maryland 来的。
他那个儿子呢只有三岁。
他的儿子只有三岁。
那我其实我有在想那天其实 maybe 我们的那个是真的是那个年龄真的跨度很大齁那个从三岁然后到林弟兄是91岁齁在里面我们从三岁到91岁那个年传福音的跨度很大齁。
我们由三岁到91岁都在这里。
因为那个张传道呢他就训练他那三岁的儿子来去派福音单张。
这个林传道训练他的三岁的小朋友派福音单张。
三岁啊好 Q 啊。
三岁好得意。
然后那个他爸爸就在里面就训练他就说你拿着那张福音单张你见到人就 say hello。
你拿着福音单张见到人就代表他就说 hello。
好然后他就走过去他就真的就这样子做了。
他真的就是个爸爸
有一些他远远看着人来了他就那个他爸爸就鼓励他来上去跟他 say hello 然后递单张给他
远远有个人来了他爸爸就鼓励他上去将单张给他
那儿子真的很乖他就咚咚咚跑上去 hello 然后就递给别人
他的儿子真的很乖真的听他话就走上去将福音单张给个人
大部分人都会接从三岁的孩子里面的福音单张
大部分人都会接受从三岁以来的福音单张
但是还是有个别的人拒绝了他
但仍然有个别的人拒绝
三岁当他被人拒绝的时候
三岁他被人拒绝的时候
他就调转头过来
他就调转头过来
跑回爸爸那里
跑回爸爸那里
然后哇一声就在那里哭
就在那里大声喊
然后那个时候爸爸做什么
然后爸爸做什么
爸爸张开双臂
来
来来 ，Daddy 给你一个 hug， 给你一个 big hug。
过来过来，爸爸抱你。
当时当看到这个父亲张开双臂拥抱他小儿子啊、哦，在里面，他小小个才三岁，才那么一丁点，那么一丁点啊、哦，在里面，我就看到真的是很感触，仿佛看到就是一个父亲爱孩子的那样子一个美好的一个的 picture。
他爸爸打张开双臂去抱他的仔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父爱的个图画
无论你有任何的状况
无论你有什么情况下
你都可以回到父亲的怀中
你都可以回到去爸爸的怀里面
父亲就是这样子给你一个 big hug
父亲就会拥抱你
你知道天父也是这样子爱你跟我
你知道天父就是这样爱你和我
神爱你跟我甚至把他的独生子都舍去了
神爱你和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舍去
神的爱是真爱
神的爱是真爱
你知道一个 rabbi 他在里面这样子说过
有一个的 rabbi 他这样讲过
他说 Love is not about what I am going to get but what I am going toto give
真爱是付出而不是单纯的接受
就是这个讲到就是爱是付出而不是单纯的接受然后他在里面讲到他说什么是 true love
他里面讲到什么是真爱
他说 true love is a love of giving not a love of receiving 也就是说在里面他说真爱在当中并非是我要得到什么而是在于我能给予什么
他真爱是什么呢真爱是并非我要得到什么而在于我能给予什么
好所以你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在当中可以看到、啊、这怎样才是一份的真爱
我们看到他描写到怎样可以看到什么是真爱
好你知道Rick Warren 牧师他也是曾经讲过
牧师也曾经讲过
他说生命就是学习如何去彼此相爱
生命就是学习如何去彼此相爱
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重建
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重建
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张传道的那个的儿子
我刚刚讲到张传道这个儿子
他在传福音的路上其实他就在那里发脾气
他传福音的路上其实在那里发脾气
因为他很想跟另外的那个的 family 的那个的姐姐，因为他跟那个姐姐很 friend。
因为佢当中有另外一个 family 有个姐姐，佢同佢好 friend 嘅。
啊，那个姐姐呢就分去了另外的那一组，她去到另外一个 location 里面去传福音。
啊，那个姐姐还跟着另外一组去传福音。
好，所以她就在路上面一直的发脾气，想要打爸爸妈妈，为什么在里面不让她跟那个姐姐在一起？
在路上面一路发脾气，打佢爸爸妈妈，点解唔俾佢跟住呢个姐姐一齐去？
然后爸爸妈妈就在里面教训她了。
爸爸妈妈就教训佢。
然后后来上了车之后，
上咗车之后，
她就安静了下来。
佢就安静落嚟。
过了一会儿，
过咗一阵，
他就很老成的来跟他妈妈对话。
佢就好老成嘅同佢妈妈讲。
他就跟他说：，
佢话，
妈妈，我现在心情好了一些了。
啊，妈妈，我而家心情好多啦。
你呢？
你呢？
结果我们整车人都在笑。
我哋全车人都在笑。
你可以看到三岁。
你睇到三岁。
他已经在里面懂得想要跟妈妈再一次的建立那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关系。
都会懂得跟我妈建立，重新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
我不晓得今天你跟我们这位创天造地的主有一个美好的个人关系吗？
我不知道你今天跟这个我们这个创天造地的主有没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恳请大家不要忘记神就是爱。
我恳请大家不要忘记神就是爱。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好不好？来，一二三，有请。
这个经文一起来读。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知道，爱是形成我们生命跟基础的真正的一个的原动力。
知道爱是形成我们生命基础的原动力。
好巴望今天我们每一个愿意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份爱，
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应神这份爱，
也因着这份爱也愿意跟我们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也建立这样子一份爱的关系，
也因为这份爱和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建立爱的关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谢谢你，谢谢主，谢谢神，你就是爱，你就是那爱的源头。主啊，就愿今天你那神的爱更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的爱激励我们继续的往前走，也因着神就是爱的时候，你也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家里，无论在公司，无论在教会，无论在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的朋友在当中相处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份爱，好让神的爱能够流淌出来。谢谢你，谢谢你就是我们那爱的源头，也谢谢你的爱继续的来引导带领激励我们继续的往前行。就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充满爱，也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爱，让我们的家，让我们在所到的每一个的地方都充满了主的爱，因为你就是爱。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子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